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31，去告诉我的弟兄。马太福音28:9-10，为保罗牧师，2008年12月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5日。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，是在我们多年一路研读马太福音的旅程中，所临近的最后几篇讲章之一。现在，请听神的话语。马太福音28:9-10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这就是神话语的宣读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深知你以无限的智慧启示并记录下圣经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为你的荣耀，也为我们的益处。我们祈求你赐下亮光，使我们能明白这一幕。天使吩咐妇女去告诉门徒基督已经复活，而他们在路上又亲自遇见复活的主。求你帮助我们体会马太记述此事的用意，更明白圣灵借此所要启示的真理，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这伟大的救赎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无论是登基典礼、加冕仪式、军事胜利或失败，亦或其他震动世界的大事，往往都会成为新闻头条，传遍天下。在古代还没有广播与报纸的时候，人们会派遣传令官骑马入城，当众宣告重大事件。他们展开卷轴，大声宣读王的命令或战事的结果。今天仍有许多报纸沿用 Herald 先驱、传令者这个名字，正是源于这种古老的传统。许多事件之重大，使听闻之人终生难忘。比如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。顺便说一句，今天正是12月7日那一天的纪念日。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，但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记得罗斯福总统那句著名的讲话，那是一个永垂不朽的耻辱之日。经历那场战争的人还记得1945年8月至9月对日战争结束的对日胜利日，也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地日。虽然我当时尚未出生，但仍能清晰地记得战后那张著名的照片，一位水兵在街头亲吻女孩，满心喜悦，意味战争终于结束了。这象征着胜利的喜乐，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时代。后来还有许多重大时刻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。我清楚地记得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那一天，也记得电视上连续播放多日的葬礼画面。人们都记得自己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身在何处。有人还记得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，我也记得当时与父亲一起观看的情景。甚至我还记得得知猫王艾维斯·普雷斯利去世的那一天，当时我正在上大学。人类总是通过信息的传播、新闻的传递来铭记那些震撼世界的大事。重大事件从来都会被广泛报道。即将到来的总统就职典礼，全世界也将有数十亿人观看。那我为何要如此铺陈这一切？为何强调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与报道？因为与之相比，世上没有任何事件能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相提并论。复活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到了时候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。在时候满足的那一刻，神差遣了他的儿子。耶稣的降生、生活、受死、复活与升天，是整个时间的分水岭，分开了主前 BC 与主后 AD。 有人曾问我，保罗牧师，什么是 BCE 和 CE？ 这只是人类试图用公元前 Before Common Era 和公元 Common Era 来取代主前和主后，是想抹去 主在时间纪元中的痕迹。其实，如何称呼并非最重要，但人类无法从心底抹去那个事实，我们今日的纪年仍以基督的来临为中心。更重要的是思考耶稣对人心的影响，对家庭、文化、国家的影响，至今无出其右。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像耶稣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。那么，这一切如何与我们今日所读的两节经文相连呢？神在他的奇妙护理中，安排他儿子的复活在一个特定的时刻，而最先宣告复活消息的传令者，不是君王，不是士兵，也不是宗教领袖，而是一位妇人，而且是一位曾被鬼附、被社会轻视的妇人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我们在福音书中多次看到他的名字，而马太在这里特别强调他。虽然还有其他妇人同行，但马太似乎将焦点集中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。他成为了新闻发布者，他要去宣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消息，耶稣已经复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安排？他难道不能用别的方式吗？圣经是圣灵亲自启示的，记载的一切都出于神的智慧。许多关于耶稣生平的细节并未被记录，若全都记下，全世界的书也装不下。但神却拣选了这一幕，这一位妇人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来传递复活的消息。这必定有他深刻的用意。圣经中没有任何无关紧要的人物，圣经没有这种顺带一提的人物。每一个名字，每一段记载都有神的目的。圣灵让这一事件被写下，是要我们两千年后仍能从中学习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也谈到类似的真理。他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6-29节，保罗当时是在论述哥林多的希腊哲学家与人间智慧的问题，但这一原则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两节经文中找不到更贴切的应用了。福音的能力与成就不在于人的智慧、权势或手段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4章读到，圣殿终将毁坏，罗马帝国也不复存在。这两股当时举世无双的势力，如今早已灰飞烟灭。但那位被人轻视的妇人所传递的信息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却永远长存。福音的力量，根基在那位被钉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正如保罗接着所说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因此，神拣选这些在社会地位上微不足道的妇女，正是要表明福音的核心不在于人的聪明，不在于人手所造的宏伟体系，而在于那单纯纯正的信息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才是信息，这才是能力，这才是胜利的宣告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有一部著名的音乐剧《耶稣基督万世巨星》在百老汇上演，我想他最近似乎又重新登台了。其实我写下这段讲章时还不知道，后来才听到广播广告，说这部剧又要重新上演。那部剧的音乐确实动听，旋律抓人，编曲极富感染力，虽然从神学角度来看也许带有些异端色彩，但创作者无疑极有才华。在这部剧的主题曲中，犹大唱出了一段歌词，其中提出了一个乍听之下似乎颇有道理的问题。我还记得那时我上高中，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心想，这问题挺好。那是1971年，那时我还未信主，我是在1972年才信主的，所以当时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好问题。歌词是这样唱的，犹大对耶稣说，为什么你选择了这样一个落后的时代和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？如果你今天才来，你就能影响整个国家。主前四年的以色列没有大众传播的工具啊。我当时听着就想，这倒也是。如果耶稣今天才来，不是能更有效地被传播吗？他可以上电视节目，比如政治不正确之类的访谈节目，还能巡回讲道，上脱口秀，多好啊。那时我真这么想，难道耶稣不能被营销得更有效吗？当然，如今我明白了，我相信真理，也相信理性。我相信基督信仰是合乎逻辑，最能解释现实的信仰。圣经所启示的真理，给予人对世界最合理的理解。但同样，我们也要警惕两种极端。一方面，有些教会过分倚重情绪操控。也许你去过那种聚会，灯光昏暗，音乐煽情，气氛浓烈，目的似乎就是要让人被情绪推动，做出某种决定。这种方式虽然有感染力，却可能危险，甚至肤浅，因为它只是波动人的情感，却未必建立信心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人过分倚重创新与技巧，把传福音当作一种创意展示。他们认为，只要利用多媒体、舞台剧、视觉效果，就能让人信主。可朋友们，福音的根本信息其实极其简单，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。天使对妇女说什么？去告诉门徒，耶稣已经复活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信息。去告诉他们，耶稣已经复活。而凡信靠他的人，也必与他一同复活。哥林多后书4:14说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并不是说圣经中没有深奥难解的地方，的确有。我们都知道，读经时常常遇到令人挠头的经文，甚至连彼得也曾说，他读保罗的书信，有些地方难明白。然而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在第一章中有一段话，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，也应当成为我们所有信徒的安慰。那段话说，圣经中所有的经文，其意义并非都同样明白，也不是每一处都对所有人一样清楚。然而，一切有关得救所必须知道、相信、遵行的真理，都在圣经的某些地方清楚陈明，使得不识字的人与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借着普通蒙恩之道而充分明白。是的，圣经却有难解之处，就像棒球这项运动一样。你若遇上一个狂热的棒球迷，他们能背出无数复杂的规则、统计、概率、上垒方式等等。但一个2岁的孩子也能玩棒球，他知道拿起球棒，把球递给爸爸，说，爸爸，投球吧。虽然他不懂全部规则，但他已足够参与其中。同样，圣经的奥秘值得我们一生钻研，但福音的信息却又极其单纯。主耶稣并没有让法利赛人中的精英，如尼哥底母或尊贵的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传递复活的消息。他拣选了一位在社会中被视为卑贱的妇人，让他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尊贵的真理。在这漫长的铺陈之后，让我们回到经文，看这几位妇女在遵行天使的吩咐，前去告诉门徒的路上，如何遇见了耶稣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妇女是在顺服的路上遇见主的鼓励。他们正遵行天使的命令，积极行动。你可曾注意过？在现实生活中，雇主总愿意雇用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。他们相信，一个正在努力做事的人，比一个懒散等待的人更可靠。 同样，这些妇女并非停滞不前，她们正行在顺服之路上，因而在途中遇见了基督。当然，有时神会用特殊方式改变我们的方向，例如约拿。当约拿逃避呼召时，神让他被大鱼吞下，又吐到尼尼微的岸边，迫使他顺服。然而，在那整件事中，我们看到约拿与神之间一直有张力，有距离，神对他似乎总是严厉的，而约拿也总带着抵触。与此相对的是耶利米，那位被称为流泪的先知。他从未有过一个归信者，他的信息几乎都是悲哀的，但神却悦纳他，因为他忠心。同样，这几位妇女也忠心，他们遵行所吩咐的事，行动起来。因此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主，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安慰与鼓励。弟兄姊妹，那些在信仰上停滞不前、不肯行动的人，实在难以从基督那里得着鼓励。神赐给我们蒙恩之道，及他所设立的恩典管道，使我们得以认识他，被坚固，得智慧，得喜乐。这些恩典的途径包括教会、圣礼、讲道、敬拜、祷告、读经，以及遵行神的律法。若我们忽略这些途径，就不要指望属灵的喜乐。我并不是在讲靠行为得救，而是在讲属灵生命的健康。若你三个月未曾聚会，未曾祷告，未曾读经，未曾顺服主，那你自然不会感受到基督的同在与安慰。那不是主远离你，而是你未曾走在他所赐的恩典之路上。基督徒当全心全意地追求认识主，竭力使用神所赐的一切恩典途径，用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去爱他。当这几位妇女遇见耶稣时，主向他们发出三个命令。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，那就是欢喜。这是一个命令，是主的吩咐。C.S. 路易斯曾说，喜乐是神的严肃事物。主命令他的子民要喜乐。当然，若你遇到一个心情糟糕的人，对他说笑一笑吧，那只会让他更烦，你越劝他，他越气。可这正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喜乐不是肤浅的情绪，而是来自顺服与信心的深处。然而，当耶稣吩咐我们要欢喜、喜乐、心中满足，这正是这个词的含义，这并不是空洞的口号。他并不是随口说说，哎，没理由，也高兴吧。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去喜乐。基督徒的生命，无论在今生还是来世，都在天父慈爱与警醒的注视之下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，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我们益处而运作。有时候，我会对孩子说，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无法确保事情真的会好转。但当神说你们一切都会好，他拥有宇宙间的万有之力，能够确保一切成就。耶稣的这番话绝非浅薄之言。父母常为孩子的消极态度而叹息，在房间里，孩子抱着任天堂、Xbox 或 DS, 身边堆满了玩具，床像一辆蓝色赛车，但孩子依然显得不快乐。父母为此焦虑，因为孩子似乎未能体会到周围满意的爱与供应。实际上，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种无聊的情绪。毫无疑问，我可以讲出各种方法来避免无聊，但若孩子仍选择消沉、抱怨，那就是一种罪，一种不顺服、不感恩的态度。父母寻求的是帮助孩子意识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良善，从而能在晨起时心怀感恩，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家庭、房屋、衣物和帮助。成人亦然。即使处境艰难，保罗的劝勉对所有信徒都是普遍适用的。他在罗马书八章31至32节写道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 为我们众人舍了他，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这是以大推小的论证，若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岂会在其他方面让我们缺乏？不，他已经拯救我们，正以他的手保守、圣化、引导万事，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我们当为此感谢神，当喜乐。正如雅各书所说，当我们经历各种试炼时，当我们在罗马书五章中看到受苦带来永恒盼望的结果时，我们应当欢喜。然而，欢喜并非容易遵行的命令。生活中有无数阻碍我们喜乐的敌人。更糟的是，有人错误地把喜乐理解为表面认同某种事实，即便内心仍然悲观。这是不对的。喜乐应当像遵守任何其他命令一样，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。我们缺乏喜乐的能力，本身也是罪，这是耶稣为之舍命的罪的一部分。通过律法，我们认识罪，缺乏喜乐也是罪。真正的喜乐是一种全然浸透、充满内心的满足感。即使在我肉体中无法完全喜乐，也提醒我自己的堕落和罪性。我们不喜乐，乃是世上罪恶的结果，虽不一定是个人的直接罪，但却是罪的影响。有人可能因生理或化学原因而难以体验喜乐，我并不是否认这一点，但我们不应把喜乐视作可有可无的情绪，而是要像遵守其他耶稣的命令一样去追求。当我们发现自己沉溺于消极和郁闷之中，就要刻意去思考，为什么我们应当喜乐。比如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要关注配偶的优点，感谢神赐给我孩子、妻子或丈夫的恩典。当我们刻意捕捉自己的消极态度，并以感恩待之时，就在实践主的吩咐，欢喜。这是主的命令。耶稣的第二个命令是，不要害怕。这也是他常常给人的命令。我们必须理解，这几位妇女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高压统治下，又受压迫腐败宗教体系的影响。他们曾看到希望，跟随耶稣，但耶稣已被钉十字架，他们亲眼目睹天使，那景象足以令士兵惊恐将栗。他们随时可能因政治或文化原因丧命，甚至被排斥致死。可以说，他们有充分理由害怕。我们通常并不面临这样的威胁。大部分人生活在西方世界，并未时刻处于生死威胁之下。即使曾经历险、住院或意外，我们经历的恐惧也只是瞬间的。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并非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。我想到了我们家的猫，它是户外猫，即便睡觉，耳朵仍警觉地竖着，防备负鼠、浣熊、臭鼬和狗的潜在威胁。这是一种健康的恐惧，是警觉。相比之下，人类缺乏这种必要的敬畏，未必是好事。缺乏敬畏，有时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。就如疼痛之所以有益，是因为它揭示了伤处；恐惧之所以有益，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察觉自身的脆弱。当你突然面对生命的有限性，这种现实感可能会以平常不曾有的方式冲击你。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，从幼年到学业，从工作到养育孩子，再到退休，生活似乎平稳而重复。然而，某一刻，当你拨打911，被送往急诊室时，生命的脆弱与不可预测便突然显现。你可能从未停下来思考，终极归宿将如何。死后会见谁？会经历什么？因此，神赐给我们安息日，让我们每周至少有一天停下日常的忙碌，思想永恒的事。人们常通过去营会、休假来重新审视生命的优先次序，思考自己追求的究竟是否正确。这是健康的操练。 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即便平时缺少恐惧，神的吩咐不要害怕并非空洞无力。终有一日，每个人都将面对真实的恐惧，即便是最忠心的信徒，也会在生命尽头感到彻底的无助。正如加尔文所言，直到临终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完全信服的。那时，我们将完全放下自我依靠，站在神面前，完全依赖基督的救赎和能力。届时，耶稣的吩咐与权威将成为我们莫大的安慰，因为他已经战胜一切敌人，我们无需再恐惧。耶稣对妇女的最后一个命令是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当他们俯伏在耶稣脚前敬拜时，耶稣吩咐他们去传达这信息。我们是否应当追求这样对耶稣的敬畏与谦卑，以至于俯伏在他脚前不仅是自然而然的反应，更是不可避免的状态。当我们迎接生命中重大事件时，这种谦卑尤为重要。我和妻子珍娜在迎接第一个孩子时参加了分娩课程。导师提醒我们，当分娩开始时，所有虚荣都会消失。意思是，你无需在意仪容装饰，这时的重心全在生命的奇迹与经历本身。同样，当我们敬拜基督，应舍弃虚荣与自我中心，完全投身于对配的一切赞美与忠诚的主的敬拜。作为信徒，我们应有这种心智，我不在乎周围环境，不在乎旁人眼光，我的使命是敬拜基督，我要俯伏在他脚前。有时，我观察会众敬拜，因为作为长老，我要为羊群的灵魂负责。我会想，你们可知自己在向谁敬拜？这种提醒是牧养的责任。妇女俯伏在耶稣脚前，他们的心灵谦卑而专注。随后，他们将带着信息去宣告复活的主。正如以赛亚书中所言，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参考以赛亚书52章7节，罗马书10章15节引用，他们从耶稣脚前出发，将信息传给门徒，他们的脚因此成为美丽的脚。基督徒应当确信，神所托付的信息有无比的能力。正如以赛亚书44章26节所言，神确认仆人的话语，成就差遣者的旨意。传讲信息时，神与信息同在，这给予我们极大的信心。我们在阅读这段经文时，应尽量追求原意，理解原始听众的理解角度。有人会问我，关于逝去亲人的事，是否知道在地上发生的一切？我们看到，这些妇女遇见复活的基督，明白了真理与使命的权威与保证。他是复活的基督，这是何等伟大的世界啊！随后，这些妇女将继续他们的使命。有人会问我，关于他们去世的亲人，是否知道地上的情况，是否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？我的通常回答是，我不认为他们在意。在天上，他们处于基督的同在中，他们不关心你今天午餐吃什么。至于这话究竟有多真实，我无法确定。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中看到财主与其兄弟的对话，但那不是我此刻要强调的重点。重点是复活的救主关心我们。他是永远活着的、永恒的大祭司。耶稣不仅吩咐妇女去传信息，要门徒在加利利见他，他还说，告诉我的弟兄们。这正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，告诉我的弟兄们。想想这句话的重量，这位未受教育、曾被鬼附的人，将要传达信息给那些分散、曾否认并弃绝耶稣的门徒。想象彼得在那个房间里，他曾说，即便要付上生命，也要跟随你。但马太记载他三次不认主，其他门徒也都逃跑了。 能想象置身于那个房间，与那些否认耶稣的人同在的心情吗？然而，耶稣称他们为我的弟兄，而不是背叛者，不是否认者，也不是懦弱不忠的人。他没有说去告诉不忠、不信、懦弱的人，而是说去告诉我的弟兄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当我们思考导致基督受死的种种不义行为时，我们可能会想，如果神能安排一个更顺利的计划，让演员们更听话，会不会更好？但朋友啊，独一的神，以色列的耶和华，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这是多么重大的宣告。所有救恩的能力都来自一位神。耶稣称我们为弟兄，为朋友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最奇妙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我们是神恩典的管家，是与神和好的福音的参与者和使者。然而，朋友们，平安并非源于我们的忠心，我们至多只是无义的仆人。真正的平安与喜乐，唯有因基督的忠信而来。想象自己坐在那个房间里，我们都是失败的人。我们曾跟随耶稣多年，听过他的教导，看过他的神迹，甚至自己行过神迹。然而，当救赎的关键时刻，十字架到来时，我们否认他，逃避了。我们会想，我们真是失败至极。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走进房间说，耶稣说，告诉我的弟兄们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耶稣没有改变与门徒的关系。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出色，而是因为他自己是多么伟大。焦点始终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功，而非我们自身的成就。想象那些门徒在沮丧与失落中，听到玛利亚口中传来的信息，耶稣不仅复活了，而且他不以称他们为弟兄为耻。耶稣仍然活着，仍然是我们的大祭司。这恩典赐给凡蒙神恩召至今呼求他名的人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自己能够认识明白，并将心思意念献上，全然探求神恩典的深度，正如使徒保罗所祈求的，认识神爱的大度、高度、宽度与深度。让我们明白，站在您面前是因耶稣的成功，而非我们的成功。愿父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与安慰，使我们能效法玛利亚，坚守顺服，宣告耶稣已经复活。我们为自己、为教会、为全球的教会祈求，愿我们不偏离这一中心信息，耶稣是复活的救主，拯救罪人，我们也必如他复活一样得以复活。帮助我们专注于主所成就的救恩，即使在今晨圣餐中，也以此为心中唯一焦点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